欧盟领导人目前正在商讨对俄罗斯实行第五轮严厉制裁，商讨议题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然而这一提议可能会导致欧盟内部意见分裂。有关对俄制裁的效力和争议，我们现在连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廖博士你好。是，要不是我们先从正在商讨中的第五轮对俄制裁来谈起。一些欧盟的国家，比如说波兰、立陶宛和爱尔兰，提议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如果这个真的得以实施，会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多大的打击？
是的，在接二连三的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受到伤害。目前俄罗斯可以说和全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已经切割了。现在俄罗斯唯一仅存的经济命脉就是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是俄罗斯很重要的收入和外汇来源。根据估计，俄罗斯每天还是有透过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的出口赚进大概5到10亿美元。毕竟俄罗斯有一半的原油和4/3的天然气是输往欧洲。那目前在讨论要禁运俄罗斯能源的国家，除了波兰之外，都并不是太大的能源进口国。因此我认为在实施禁运上面的象征意义会大过实质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其实是蛮重大，这表示欧洲国家在制裁俄罗斯上面是很有弹性的。因为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普丁的打算是西方国家经济制裁肯定会伤到他们自己的自身利益，一定会有一个停损点，因此有恃无恐的出兵。但是一开始从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环球金融结算系统，到美国禁运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都表示出这些西方国家他们愿意牺牲部分自己的经济利益来制裁俄罗斯。因此接下来如果说波兰、立陶宛、爱尔兰这些国家开了第一枪的话，开始禁运能源的话，接下来其他欧洲的大国也有可能会跟进。
那么欧盟内部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提议有争议呢？
是的，目前正在纠结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能源进口的大国，包括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原油的和天然气进口依赖程度相当的高，那这些国家对于这个禁运的争议主要是担忧马上会造成能源价格飙升，造成经济的总体供给下降。因为能源在经济各个环节都需要使用到，不只是运输业，还包括制造业、纺织、化工、轻重工业等等。因此一旦实施禁运的话，整个经济的每个环节会造成成本水涨船高，让厂商不愿意投入产出，甚至进一步造成经济衰退。其实在战争开打之前，其实欧盟很多国家像德国、英国，他们已经看到30年以来最高的通膨数字了。那在通货膨胀蠢蠢欲动之际，一旦能源价格在飙升的话，肯定会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甚至推向经济衰退。
是，关键就是付出这样的代价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四轮的制裁，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日本也对这个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那从经济数据上来看，俄罗斯现在这些制裁有没有对它产生这个效果？
这些经济制裁对俄罗斯造成影响和成效可以说相当显著的。首先是俄罗斯的国债已经被评比为最低的等级 CCC， 也就是他们很难再继续和国际借贷，他们必须要用很高的利息来吸引外资投资。那目前俄罗斯发行在外的债券差不多有400亿美金。在上个礼拜四，这些国债的利息差一点付不出利息来。那在最后一分钟，俄罗斯表示他们会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避免倒债的情况。因为一旦倒债，接下来差不多15到20年都不用想和外国借钱了。另外，俄罗斯被踢出这个 SWIFT 环球金融通信系统之外，他们没有办法支取在外国的这个外汇。因此从战争之后，俄罗斯没有办法用他们的外汇来支持卢布，让卢布一路震荡走低，现在贬值了大概3到4成。另外俄罗斯的贸易也遭到中断，很多重要的科技设备、机器、飞机零组件都没有办法进口。那目前俄罗斯可以说除了能源部门之外，几乎和全世界的金融和贸易都切割了。
是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西方世界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以来，普京其实就有意来调整俄罗斯的经济战略，让俄罗斯的经济更能够自给自足，不依赖于外部的市场，并且防范金融风险，以此来抵抗未来可能的更多的经济制裁。那从这一次俄罗斯经济在制裁下的表现来看，普京的努力是成功了吗？还是失败了？
普京在2014年之后就很有计划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上做很多准备。那简单的来说，他的目标就是希望俄罗斯从世界经济独立出来多一点。那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世界在能源方面多依赖俄罗斯一点。 但是通过这次的经济制裁，我们看到它的成效并不彰，那可以说它的准备是远远的不够。毕竟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一个国家很难只选择只享受国际贸易的好处而规避国际贸易的义务和风险程度。那普京主要的准备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很有计划的累积外汇和囤积黄金。在开战之前，俄罗斯的外汇存底高达6300亿美元，是全世界第四大的。那照理说，拥有这么丰沛的这个外汇存底，可以支持稳定的卢布的汇率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被踢出 SWIFT 系统之后，根本没有办法支取这些丰沛的外汇存底，也只能眼睁睁看卢布不断贬值。那第二方面呢，他们是在产业策略上的调整。普京一方面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依赖减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国际对俄罗斯的依赖增加，尤其在能源和谷物方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制裁下，这些努力都慢慢的崩解，目前的经济命脉就只剩下能源的出口。那最后呢，就是俄罗斯在前几年曾经尝试建立一个替代 SWIFT 系统的这个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称为 SPFS。那他们断开之后呢，跟 SWIFT 断开之后，他们希望能够减轻所受到的冲击，但是这个替代方案也相当的不彰，在国际支付和转账上面帮不了俄罗斯太多的忙。
其实普京当时的努力还有一部分就是加强和中国的这个经贸合作，和中国携手完成去美元化。那现在看来，这个计划、这个准备是不是确实的帮助了普京来提升俄罗斯经济的抗压能力呢？
是的，在俄罗斯在2014年之后的国际贸易，这个是很大的重要的转型，也就是让贸易伙伴策略性的从西方国家转向了中国。在2020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俄罗斯与全球进出口将近两成。那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很努力的做到去美元化，那这个实际上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首先是这两个国家最大外汇存底还是以美金为主，那美金能够提供稳定的货币的基础。另外两个国家的原油进出口还是以美金为计价和交易单位，那再加上美国是仅次于日本的最大美债持有国，那这些原因让这两个国家在短期内是很难这完全去美元化的。
是，我们说到中国哈，一些观察人士也认为中国其实现在也在思考俄罗斯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天。如果中国处在类似的情况下，比如说对台湾采取行动，招致国际社会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孤立，中国的经济能够撑多久？您怎么看？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是更强还是更弱了呢？
是，很多人在开玩笑说，乌俄战争开打之后，中国在一边拼命的抄笔记。的确这场战争给世界上了很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战争的代价是远远超过人员伤亡和战争武器的成本范围，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也是在经济制裁下会遭殃的。那我就两点来简单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第一点是经济规模而言，俄罗斯是全世界第11大经济体，而中国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那就经济体而言呢，虽然中国比俄罗斯庞大，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对贸易的依存度其实高达 35%， 在非能源方面，中国对贸易依存度比俄罗斯高了很多，也就是说中国比起俄罗斯来说更紧密的结合在今天的全球经贸系统里面。那中国外销的产品都支持中国国内庞大的劳动人口，那今天如果中国遭受经济制裁，这些人口就会直接受到影响，进一步引起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动荡，我想这个是中国不愿意承担的成本。那第二点就是就美国关系而言，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比起俄罗斯和美国而言来得紧密另外中国需要美国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因为除了贸易上的需求之外，中国是仅次于日本持有美国最多国债的国家，那这不但让中国的外汇存底保持稳定，也让人民币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有利于中国外销。一旦中国受到欧美国家经济制裁，他们有再多的这个美国国债也没有办法转换成美金来支持经济。那再加上中国很多高科技技术机器还是要仰赖欧洲国家进口。一旦受到经济制裁，中国所蒙受的伤害肯定是比俄罗斯来得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抵御欧美国家经济制裁能力上是比俄罗斯脆弱的。
是中国有它独特的这种经济的考虑，所以有分析认为中国现在为了防止对俄制裁的这个溢出效应波及到自身，也在悄悄地在经济上疏远俄罗斯，这样的说法有证据上的支持吗？
是的，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报道发现说中国的确是在特别刻意的来在划清跟俄罗斯的界限。那首先呢就是 中国央行它允许卢布对人民币的贬值的跌幅，那这让目前对欧元和美国已经超过贬值超过三成的卢布一下子失去了对人民币的支撑。那再来是俄罗斯6300亿美元的外汇有900亿，就是差不多1/7是以人民币的形式保存的，但是中国目前不允许俄罗斯把这900亿人民币换成美元来因应目前的制裁。那再来呢，中国拒绝提供莫斯科他们主要的飞机零组件，这让俄罗斯在民航方面可能会造成服务中断。最后就是中国目前大规模的停止俄罗斯。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